分享心声，聆听故事，
追求信仰，反思生命。生命，
欢迎收听微波出炉微抓南精选周，欢迎收听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贤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微抓南精选周的第二回。还记得半年前也有一次微抓南的精选周吗？这一次经过半年后，我们再一次在这个礼拜播放每一个主持人的最好的文章给你听。今天要介绍的主持人是刘芳。
说一说《岛上书店》这一本小说。刘芳，没有谁是一座孤岛，这是写在书本背后的一句话。不知道应当如何讲，看完了《岛上书店》这本小说，就感觉好像描写平淡，但是却有很多的回味。每个人都过着平凡又特别的人生，即使在一座自成一个世界的小岛，也还是有着按钟声到来的客船。所谓的孤岛，与外面世界的隔离和连接，既抽象又具体，相辅相成。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不剧透。这部小说叙述好像轻描淡写，每个事件和转化都发生的意外又必然。每个人身上应该强烈的情绪，好像也没有刻意的渲染和强化。一个人一生的最后20年，经历着也目睹着来来往往的意外和消逝，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掩盖幸福的痕迹。我们猜不透自己的人生，不像电影有紧张桥段时还有背景音乐给你预备情绪。现实中的我们都活在类似500毫米的广角定焦镜头视角中，并不知道哪个瞬间会成为一整个画面的大特写。不过有趣的是，每个人的大脑中似乎都坐着一个风格与别不同的剪辑师，有些场景会一直在大脑的屏幕中闪现。如果一个人类站在地球的上空看待这个世界，那大概会觉得现实中的生死比小说中更加轻描淡写，所以我们注定不能站在那个视角观察人生，而必须每天24小时在50毫米的镜头后面收集满满的素材，再然后剪辑留下的痕迹。即使在梦境中，也会将收集到的图像和身影组成各种形式的 MV。 人生远比你想象的复杂，因为变化的可能性无处不在，但是人生也远比你想象的简单，因为日子过着过着，那些好像过不去的也就过去了，那些走不下去的路也就走下去了。我们无法开启上帝视角来观察人生，那也本身不是我们应该所在的位置。上帝一直要在他的位置上来告诉我们光的方向，让我们朝那里去。生命的成长朝着光亮的方向。 关于比利·林恩的中场战事。刘芳，如果是对电影有兴趣的朋友们，一定知道《比利·林恩》这部电影正在中国上映以后，引起了一些反响。据说在豆瓣上的打分又创了李安电影的新高。不过意外的是，这部片子在国外的评价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好。当时在影片上映的第一天，我就专门买了 Ultra 3D 的票去看了这部电影。自己在观影之前也对这个所谓的画质数据有一些好奇，对这个必要性也有一些怀疑。不得不说，这种新画质一开始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点晕眩，但是看完整场电影之后，我觉得这高画质和临场感的运用是非常恰当的，即使没有华丽的特技和庞大的场面。对我来说，这部电影是安静而震撼的。被震撼的原因，画面的真实感是一方面，但更重要的是叙事本身是否能够传达出角色的感受。虽然呢，在国内上映的版本是剪辑了几个真正震撼的镜头之后的，不过除了这些硬件性的原因之外，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不只是关乎于所谓的战争或者是创伤后遗症，而是关于人本身。关于这一点，我的感受很复杂也很简单。复杂的是，作为人实在有太多的层面，不同角色、地位、生活环境、看世界的角度、脑子里的所想、人类的意识和潜意识、行为与活动，乃至人的存在本身，都需要不断的思考和重新定义。但另外简单的是，所有人就是人而已。不管是英雄或者平民，不管是美丽或者平凡，不管是大局游戏的玩家还是玩家手中的棋子，人终归是人。而人的成长就是不断把人放在正确的、正常的、合适的、平等的位置上来，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。虽然《比利·林恩》是一部美国电影，但是电影传达出来的感受和讯息不仅仅是关乎于个人感情、国家利益或者所谓的道德以及正义，而就是对人本身的思考。所谓的国家英雄，他的眼睛里看到的到底是什么？人们眼睛里看到的他又是什么？抛开个人，甚至家庭、社会和国家，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活着？到底为什么而战？这也是电影本身所提出的问题。当然，影片中也给出了一个答案，就是为了超越自身的存在而活而战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首先自身的位置又在哪里呢？超越自身又是什么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这些问题，你的答案又是什么呢？
微专栏精选周第二回，每一天都有一位主持人为你打气，跟你分享。我们的公众号是微波出炉的汉语拼音，欢迎收听。祝福你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样充满活力。
礼物，刘芳。今天又回归到讲电影了。那么要提到的电影是《天赋的礼物》，英文原名是《Gifted》。说到 "gift" 这个英文单词呢， 本身就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礼物，一个是天赋和才能。所以很好理解，天赋和才能本也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礼物。一个妈妈是数学家的七岁天才数学少女，在她的妈妈自杀后一直跟舅舅生活在一起。舅舅坚持要给她这个小侄女上普通孩子的学校，过普通孩子的生活，因为这是她妹妹留下的遗愿。但是主张精英教育的原本也是数学家的外婆，这时候却要抢走孩子的抚养权。一心为了培养一位数学天才来证明世界上最难解的数学题，就像曾经他也是如此培养自己的女儿一般，这位外婆对自己的外孙女也有这样的一般心思。后来舅舅和外婆在官司上难分高下，于是呢最终选择送小女孩去一个条件较好的寄宿家庭，因为双方都同意并为此妥协。但是小女孩却一心想要和舅舅生活在一起。当然故事的最终，舅舅也将小女孩接回了家，过着他们普通的生活。这部电影其实剧情很简单，但是却又重新敲击着人们来反思生命、生命的价值这样的课题。你可能会说，哎，不过又是这样的鸡汤而已。但是我只想说，因为人总是盲目、盲从、自以为是，容易忘记。那么如果不从生命的本源来思考存在的意义，那么再多的鸡汤也救不了一株长在硫酸里的草。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家长，甚至现在新成长起来的一代，在追求小女孩外婆那样的生活，看起来似乎真的很好，学富五车，生活富裕，权力地位财富什么都有，但是他们唯独解决不了痛苦这个难题。这种痛苦也深深地压抑进了下一代乃至下下代的骨髓。人类需要科技，需要这些科学家的努力，但是人类这个群体实在是太庞大了，人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努力生活的不同姿态。要是人的价值就只能被限制在你看你表哥月薪四万了，你看你表姐读完什么什么大学双学位了，你要是再不努力点就完全是浪费了你的能力和资源，就这样的范畴里面的话，你不觉得未免太悲哀了点吗？
微抓男精选周第二回，每一天都有一位主持人为你打气，跟你分享。我们的公众号是微波出炉的汉语拼音，欢迎收听。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微波出炉的微专栏精选周。大家听过刚才主持人的分享，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受或者是分享呢？欢迎你透过不同的渠道跟我们联系，我们期待你的回复哦。明天的同样时间呢，我们又预备了另外一位主持人再跟大家分享。我是你的好朋友小贤，我们下回再见。